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和黄蓉两个人来到赵王府的后院，越墙而进。黄蓉轻声地说：“哎，你的轻身功夫好得很呐。”郭靖伏在墙角边，查看院子里的动静，听黄蓉称赞他，心里头挺温馨甜美。过了一会儿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两个人边谈边走过来，就听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小王爷把这姑娘关在这儿，你猜是为了什么？”“嗨，那还用猜吗？这么美貌的姑娘，你出娘胎之后见过半个吗？”“哎，你瞧你瞧， 你这色迷迷的样，小心小王爷砍掉你的脑袋。”这个姑娘啊，相貌虽美，可是还赶不上咱们的王妃。嗨，这种风尘女子你怎么拿来跟王妃比 啊？王妃你知道她的出身啊。这么着啊，小王爷今天跟人打架吃了亏了啊，大伙儿小心些啊，别给他做了出气袋，讨一顿好打。另一个人又说：“小王爷这么一拳打来，我呢就这么一臂，跟着这么一脚再踢出去。”“行吧，你这个人呢，你别臭美了，你跟谁打呀你？”郭靖寻思：“哦，原来那个完颜康已经有了个美貌的意中人，因此不肯娶那穆姑娘了，这倒也难怪。但既然是这样，他就不该去跟穆姑娘比武招亲呢，更不该抢了人家的花鞋不还呢。他为什么又把人家给关起来呢？难道是人家不肯，他要用强逼迫吗？”这时候啊，说话那两个人走得更近了，一个人提了一盏风灯，另一个人提着一只食盒，两个人都是青衣小帽，仆人的打扮。那个提食盒的说：“哎呀，又要关人家，又怕人家饿坏喽，这么晚了还巴巴的送菜去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不是又风流又体贴啊，怎么能赢得美人的芳心呢？”两个人说笑着渐渐走远。黄蓉好奇心上来了：“哎，咱们瞧瞧去，到底是怎么样的美人啊？”“
哎，别介，还是偷药要紧呐。”“
不，我偏要先看美人。”黄蓉说着就抬脚跟着那两个仆人。郭靖心想：“这女人有什么好看，真是古怪。”他哪知道啊，凡是女子听说哪一个女人美貌，要不亲眼见上一见，那比什么都难过。如果自己是美丽的女人呢，那就更要非去看一看比一比不可。郭靖以为啊，他孩子气厉害，只得跟着去。赵王府好大的园林呐，跟着两个仆人曲曲折折的走了好一会儿，才来到一座大屋跟前。望见屋前有人手执兵刃把守，黄蓉和郭靖闪在一边。只听得两个仆人和看守的亲兵说了几句话，亲兵打开门放两个人进去。黄蓉捡起一颗石子儿，扑的一声把风灯打灭，拉着郭靖的手纵身挤进门去。就这一下，他们反而抢在两个仆人之前。两个仆人和众亲兵啊都没有发觉，还以为是屋顶上偶然掉下了石子儿呢。两个仆人说笑咒骂，取出火绒火石来点亮了灯，穿过一个大天井，开了里面的一扇小门走了进去。 黄蓉和郭靖悄悄地跟着。只见里面是一条条极粗铁条编成的栅栏，就像监禁猛兽的大铁笼子似的。在栅栏后面坐着两个人，好像是一男一女。一个仆人点燃了一个蜡烛，伸进栅栏放在桌上。烛光照耀下，郭靖看得分明，只见那个男子须发苍然，满脸的怒容，正是木易。一个妙龄少女低头坐在他身旁，不是他的女儿穆念慈是谁呀？郭靖是满腹疑团呐，大惑不解，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哦，对了对了，一定是被完颜康捉来的。那完颜康是什么心思呢？到底爱着姑娘不爱呢？两个仆人从食盒中取出点心酒菜，一盆盆的送进栅栏。木易拿起一盆点心给扔出来了。我中了你们圈套，要杀快杀，谁要你们假惺惺讨好。喝骂声中，就听到外面的亲兵齐声说：小王爷您好。黄蓉和郭靖互相望一眼，忙在门后躲起来。只见完颜康快步进来，大声的呵斥：啊，你们谁惹穆老英雄了？惹他生气啊？回头瞧我不打断你们的狗腿。两个仆人跪下说：小的不敢。快滚出去。是是。这个仆人站起身来出去了，走到门边的时候啊，还做个鬼脸。完颜康等他们反带上了门，和颜悦色的对木易妇女说：我呀请两位到这儿，另有下情相告，两位千万不要误会。木易说：你把我们当犯人啊，关在这儿，这是请吗？哎，实在对不住啊，请两位暂且委屈一下，我心里头实在是很过意不去。这些话呀，你骗三岁孩子去吧啊！做官做府的人吃人不吐骨头，难道我还见得少了？这个完颜康几次要说话，都被木易一阵怒骂挡了回去。哎，这家伙居然涵养还挺好，笑嘻嘻的也不生气。旁边的穆念慈听了一阵，就小声地说：爹，你先听他说些什么。穆易哼了一声，这才不骂了。完颜康说：令爱如此品貌，世上少有，我又不是没长眼珠子，哪有不喜爱的呢？听了这话呀，穆念慈一阵红晕罩上双颊，头更低了。只不过我是王爵的世子，家教又严，要是被人知道说我和一位江湖英雄草莽豪杰结了亲，不但父王怪罪，多半圣上还要严旨切责父王啊。哦，你怕挨责，那依你说怎么样呢？啊，我是想啊，请两位在这儿休息几天，养好了伤，然后回到家乡去，过个一年半载的呢，等这事儿冷一冷之后啊，或者是我到府上去迎亲，或者是请老前辈送令爱来完婚，那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木易沉吟不语，他心里头却在想着另一件事。完颜康又说：父王为了我顽皮闯祸，三个月前已经受过圣上几次责备，如果再知道我有这事儿，这婚事绝不能顺利，所以恳求老前辈您要严守秘密啊。木易说：哦，依你说，我女儿将来就算跟了你，也是一辈子的偷偷摸摸，不光明正大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自然另有安排，将来呢请出朝里几位大臣来做媒，总要风风光光的娶了令爱才是。木易的脸色忽然变了， 那好，那这么着啊，你去请你的母亲来，咱们当面说个清楚。完颜康微微一笑，哎呀，这我母亲怎么能见你呢？穆义是斩钉截铁，不跟你母亲见面，任你如何花言巧语，我是绝不理睬。说着抓起酒壶从铁栅栏里扔了出来。穆念慈自从和完颜康比武之后，这一颗芳心呢、早已经倾注在他身上。听他说的合情合理，正心里头高兴呢，哎，忽然见父亲突然无故又动怒，他不禁又是惊讶又是伤心。完颜康袍袖一翻，卷住了酒壶，伸手又放回桌子上，我可不陪了，转身出去了。郭靖听着完颜康的话，觉得他确有苦衷，所说的法子也很周到，他没有料到穆义却突然的翻脸，他心想，我这就劝劝他去。正想站出来，黄蓉扯扯他衣袖，拉着他从门里窜了出去。就听完颜康问一个仆人，拿来了吗？这个仆人说，拿来了。举起手来，手里头提着一只兔子。完颜康接过来，咔咔两声，就把兔子的两条后腿给折断了，放在怀里头，快步而去。郭靖跟黄蓉很奇怪，不知道这家伙玩什么花样，一路就远远的跟着。绕过一道竹篱笆，眼前出现三间屋瓦白墙的小屋，这是很平常的乡下百姓的房子。在这豪奢富丽的王府之中见到，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惊奇。只见完颜康推开小屋的板门走了进去，两个人悄悄地绕到屋后，从窗户缝里张望，心想完颜康来到这诡秘的所在，必有奇特的行动。哪知道就听他叫了一声妈，里面一个女人声音答应了一声。完颜康走进内室，黄蓉和郭靖跟着转到另外一扇窗子外往里瞧，只见一个中年女子坐在桌边，一手托腮，呆呆的出神。这个女子40岁不到，姿容秀美，不施脂粉，身上穿的呢也是粗布衣衫。黄蓉心里说，这位王妃果然比那个穆姑娘又漂亮了，可是她怎么扮作一个乡下女子，又住在这么破破烂烂的屋子里头呢？难道是给赵王打入了冷宫？郭靖有了黄蓉的例子在先，倒是不以为奇，只不过另有一番念头。他呀，一定是跟蓉儿一样，故意穿些粗布的衣衫，假装穷人闹着玩呢。完颜康走到他身边，拉住他的手，妈，你又不舒服了吗？这个女子叹了口气，哎，还不是为你担心呐。完颜康靠在他身边，儿子这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又没少了半个脚趾头，说话的神情那像是在撒娇。你呀，你瞧瞧，眼也肿了，鼻子也破了，还说好好的，你这么胡闹你爹知道了倒也没什么，要是被你师父听到风声可不得了。哎，妈，你知道今儿来打岔的那个道士是谁呀？是我师父的师弟，说起来该是我的师叔，可我偏偏不认他。这个道长前道长后的叫他，他向我吹胡子瞪眼，可拿我没法子。这个说着 完颜康还笑起来，女子却吃了一惊，
糟了糟了，我见过你师父发怒的样，他杀起人来呀，可真叫人害怕。
啊，
妈，你见过师父杀人？在哪儿？他干嘛杀人呢？
那个女子抬头望着烛光，似乎神驰远处。
哎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我差不多都忘了。
完颜康不再追问，得意洋洋的。
妈，那个王道士啊，逼上门来，问我比武招亲的事儿怎么了结。我呢，一口应承，只要那姓穆的到来，他怎么说就怎么办。
啊，你问过你爹吗？他肯答应吗？
哎呀妈呀，你就这么老实啊。我呀，我早派人去把那姓穆的父女俩骗了来，锁在后面的铁牢里了。那王道士哪儿找去啊他？
完颜康说得高兴，郭靖在外面是越听越气呀，心想啊，这小子，我还以为他真是好意，哪知道他如此奸恶。幸亏穆老英雄不上他的当。
那个女子呢，也颇不以为然。你呀，你戏弄了人家闺女，还把人家关了起来，那成什么话？快去放了，再多送些银子，好好赔罪，请他们别见怪。
郭靖听这话暗暗点头啊，这还说得过去。
完颜康说，妈，你不懂，这种江湖上的人才不稀罕银子呢，要是放他们出去，他们就在外边宣扬，那怎么不传进师父的耳朵里呀？
那怎么着？难道你要关他们一辈子？
哎，我呀，我说些好话，把他们呢骗回家乡，叫他们死心塌地的等我一辈子。嘿，
郭靖可是气急了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他伸手就要往窗格子上拍，刚要张口怒喝，突然觉着一只滑腻的手掌按住了自己的嘴唇，同时呢，右手的手腕也被人从空捏住。一个柔软的声音在耳边轻声的：“别发脾气。”郭靖顿时醒悟，转头向黄蓉一笑，再向里张望。只听完颜康说，那姓穆的老头奸猾得很，一时还不肯上钩，再关他几天，瞧他听不听话。
孩子，我见那个姑娘品貌很好，我倒是很喜欢。要不这样，我跟你爹说说，不如就娶了她，那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？
妈，你又来了，
咱们这样的家世怎么能娶这种江湖上低三下四的女子呢？爹常说要给我择一门显贵的亲事，就只可惜我们是宗室，也姓完颜，否则的话，我准能娶公主做驸马爷。
哎，孩子，你瞧不起贫贱人家的女儿，你自己难道当真？
哎，妈呀，还有一桩笑话呢。那个姓穆的说了，说要见你，和你当面说明了，他才相信。
啊，我
才不帮你骗人呢，做这种缺德事。
完颜康笑嘻嘻的，在屋子里走了几个圈。
你就是肯去啊，我也不让。你不会撒谎，说不了三句，就露出马脚。
黄蓉和郭靖打量屋里陈设，只见桌凳之物都是粗木所制，床帐用具无一不是如同民间农家的东西，粗糙简陋。墙上挂着一杆生了锈的铁枪，一张残破了的犁头。屋子的一角放着一架纺纱用的旧纺车。两个人都暗暗称奇呀，这个女子贵为王妃，怎么屋子里却这种摆设呢？
只见完颜康在胸前按了两下，里边那只兔子滋滋的叫了两声。哎，当妈的问什么呀？啊，妈，差点忘了，刚才见着一只兔子受了伤，捡了回来，妈，你给它治治吧。说着，从怀里掏出那只小白兔来，放在桌子上。那兔子后腿折了，当然是走不了啊。王妃说：“哎，好孩子。”连忙拿出药给兔子治伤。郭靖怒火上冲，心想这个人知道母亲心慈，就把好好一只兔子把腿给弄折了，让他给医治啊，好让他没心思理会自己干的坏事儿。他对亲生母亲还这么玩弄权谋，这心地之坏无以复加呀。黄蓉靠在郭靖身旁，忽然觉得他全身颤抖，知道他又气急了，怕他发作出来被完颜康发觉，忙牵着他的手轻手轻脚的走远。咱们呢不理他们，咱们找药去。嗯，对呀，那你知道药在哪儿啊？黄蓉说：“不知道，这就去找啊。”郭靖心想：这么大王府啊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要是惊动了沙通天他们，那就大祸临头啊。正要和他商量，突然前面灯光一闪，一个人手提灯笼，嘴里头哼着小曲儿啊，一阵急一阵缓的走近。郭靖想要闪入树后，黄蓉却迎了上去。那个人一愣，还没开口呢，黄蓉这手腕一翻，一把明晃晃的分水峨眉刺已经抵在他的喉头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